你就把碗就倒在地上，有恶而且毒的疮伸在那些受印记身上，拜偶受像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这是在地上。然后第二个呢，是倒在海里面，海都变成血了。现在不是三分之一变成血，现在全部都是血。神从来不玩恐怖游戏，神从来不做这件事。只有撒旦的怒气才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现在不是，现在等到神的愤怒来到了。因为神的爱是完全，当你拒绝神完全的爱的时候，那现在最后呢，你看见所有的罪神不能不审判你，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是一碗一碗的，不是三分之一，没有，是全部的，很清楚，这个是神的审判，没有疑问的。所以整个海就变成血。然后第三呢，是江河受了涂炭。然后到了第四个的时候，太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把碗就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来烤人。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太阳可以用火来烤人的话，就表示太阳已经靠近地球很近很近。如果今天主耶稣不回来干预这个宇宙的话，如果让这个宇宙自然发展，科学家告诉你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太阳会越来越靠近地球，会越来越靠近地球。现在呢，每一天是24小时，到了一个时候，靠得很近的时候是什么？是48小时。所以弟兄姊妹，牙齿痛的时候，你巴不得天亮，对不对？你巴不得早一点天亮，但是呢，现在问题不是12小时的夜晚，现在是24小时的夜晚。所以用火烤人，人被大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前面四个，跟四个号是遥遥相对的。四个号是撒旦的怒气，魔鬼的怒气。你不能，这个大灾难就那一部分，那个不能说是不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所以等到你读到四个碗，前面四个碗的时候，你看都是全部全部全部，地全部遭在涂炭，海全部这个受伤害，江河全部受污染。那么太阳呢，太阳系到了一种情形的，太阳就逼近人，就给烤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就是四个碗。然后接下面的是三个，那么第六个就是要把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大体来说，这个碗是倒在罗马。我们如果你要读十七章的话，你要这个刚好倒在罗马七章七三之城。所以意思就是在这个碗里面呢，神要对付两个城，倒在两个城上，一个是罗马城，还有一个呢就是巴比伦城。那么好了，结果第六号就来，第六碗你就来到了这个。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这个第六个碗。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第六个碗呢是跟第六个号是相对应的。这个第六个号告诉我们，有2万万的马兵往幼发拉底河进军。那么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呢，他已经到了幼发拉底河了。到了幼发拉底河呢，结果呢河水就干了。为什么河水就干了？我们不是说过吗？敌基督也好，龙也好，假先知也好，都是冒充的。为什么要讲冒充？为什么讲幼发拉底河呢？很简单，因为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将来这个弥赛亚国，这个以色列人所应许那块地从哪里到哪里？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一定要经过约旦河，因为今天以色列的这个版图是以约旦河为界的。所以你过了约旦河，你就进到什么？就进到神应许美地了。这是今天来说的。但是就说神当初预告说，以色列人将来要有一块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果然全盛时期果然实现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些敌基督们，等到这些东方的王，这里很明显看着东方的诸王，你看见吗？还有就是这些2万万马兵，现在不是进军了吗？你记得吗？2万万马兵在他的途中啊，就杀了死人类三分之一。现在呢，继续向以色列进军，现在不过还没有到幼发拉底，这是从东边过来的。然后呢，结果很稀奇，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一个神迹，脚一踩下去就干掉了。 然后这个水呢，一边在这一道亚当城，另一边就到死海那边，这神迹不是吗？所以以色列就进到哪，就进到迦南地。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将来弥赛亚国，你真的过了犹法拉底河，你就到了神预定给亚伯兰后裔的迦南美地，已经进来了。所以他们同样是冒充的，当初怎么冒充，当初怎么以色列人过了河就到了边境，就到了他们的迦南地，他们现在做同样的事。所以你看假冒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来说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跟神迹有关系的。然后呢，下面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所以你看这个三个污秽的灵，不光是污秽的灵，也是胡闹的灵，因为是青蛙的灵嘛，青蛙是胡闹的。所以呢，不只是污秽的灵，也是胡闹的灵。那么这个灵，这给我们看三个都是灵，你看见吗？都是灵界，一个是龙撒旦，一个兽就是第二只兽，假先知是第三个嘛，从他们的口中出来。那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然后呢，所以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基多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指着千禧年以前最后一次人祸。那么这一次的人祸呢，哈米基多顿，最后我们知道他们的最后的主战场是在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他看过，他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很大的，是他们这是个大的平原，叫耶斯利平原。在左边有一个要塞叫做米基多，右边有一个要这个东边有一个要塞叫伯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哈米基顿。结果你想想看呢，20000的马兵，最少20000马兵要散布在那个平原。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像蝗虫一样。你如果记不记得，如果你读这个士师记的话，你记得基甸的故事吗？基甸的故事，等到敌人来的时候，是骆驼骑着骆驼从东边来，他们真的像游牧民族一样啊，锅碗瓢盆带着全家都来了。是圣经告诉他们，像骆驼一样，根本数蝗虫一样，数也数不过来。不要忘记，那个战场就是哈米基顿战场。哈米基顿是个古战场，所以当时有东方的人来侵略他们，就预告说将来有东方的王，他们要20000马兵要到这个哈米基多顿。然后弟兄姊妹，你想想，当他们在那扎营的时候，根本简直就像什么，就像蝗虫一样。所以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根本是遥遥相对的，好像有的事情是旧约事情发生过了，其实是遥指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好了，那么大概我们如果从今天可以看得出来，这个20000马兵当然从东方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20000马兵。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根据现在我们整个的趋势，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除了美国之外，就是我们在经济，就是整个经济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那么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共同体就是欧盟。那欧盟目的就是要跟什么，就是要跟美国抗衡的。但是慢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尤其在台湾，我们的感觉非常敏锐的原因在这里很清楚，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在30年40年前还不是这个局面，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个局面发生，慢慢你还记得那时候台湾在虽然是个很他们有所谓的四小龙啊四小国，那的确非常非常耀眼，无论经济各方面来都是非常耀眼非常耀眼的。但是慢慢的，你有没有发觉到，特别在东南亚，在东南亚有一个大的觉醒。那个觉醒特别是什么，特别不是东国有，就是不是有东南亚十邪吗，十个国家，然后加上中国加上韩国加上日本，那慢慢他们在一起开会，而且现在有一个酝酿，就是希望能在东南亚能够组织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意思就是说等于是个经济的共同体。那不要忘记，如果这个经济共同体真的产生，真的最后完成的话，那是人类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共同体，这里面包括多少人，包括20万人。 所以如果是200,000万人，弟兄姊妹，将来请大家记得，如果有20,000,000马兵从这一带出来，应该不是很稀奇的。现在从大连一直到这个尤法拉底河附近已经有一条铁路了，所以你不必担心说到底怎么运这么多的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哪里呢？现在有，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 China， China 是指的中国， India 是指的印度。大家有没有知道，今天在美国读电脑的人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印度人的威胁。因为印度人是非常认真，他们还有问题在这里，因为印度人讲英文的嘛，所以他们如果在印度工作的话，那你在美国睡觉的他白天在工作，所以美国公司大欢喜。为什么呢？他如果不要同样的一个人，用美国人太贵了，用印度人便宜多了，那么尤其在我睡觉的他在工作，这再好不过了嘛。你看见吗？而且那个很便宜，不需要很多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真正会电脑很行的人，通通跑到印度人手里。所以你在美国，你这在美国是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注意印度的发展，印度也是人口人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局面，什么？不光是中国独大，不是的，而且中国跟印度如果合起来的话，你看印度在科技上。你看他那已经参加了核子俱乐部等等等等，从各个方面讲，虽然他穷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看在50年前我们看不见这些，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眼里，你在电视上你看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地区，当他们这个当他们彰显他们的武力各方面的时候，你看你我都知道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你知道有人还在那数过去有几个世界曾经有过哪些大的帝国，那么现在到了21世纪应该是什么样的局面。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懂得圣经里面的预言，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将来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三个大的军事联盟。一个是从北方来的，就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从北方黑海的附近。还有一个就是敌基督从西边过来，那就是像欧盟今天那个范围。敌基督将来然后这个有个军事联盟。还有呢就是东方的联盟。东方的联盟是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是诗篇83篇所预言的。还有一个就是非回教联盟，那就是包括今天在东南亚人口最多最多的地方那些国家，到底包括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只是大的趋势。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你看他们像蝗虫一样，哎，很稀奇的，刚好有北边来的，有东边来的，也有西边来的，就是没有南边来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将来等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万国的联军可以从三方面来过来包抄的。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打开他们的电视的话，他们知道说他们大灾难来到，没有问题的，他们从来没有碰过，今天他们已经在联合国里没有朋友。但等到有一天看见万国联军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而且他们有一部分如果根据这个创世纪14章的预言的话，那里很清楚的。那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东方那个四王是从东方来的，从尤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所以很明显是，而且最后他们来的时候沿着这个什么沿着王的大道南下，然后到了死海，回过头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死海的这个西岸。在死海的西岸呢，其实你往上爬就可以一直到希伯伦，可以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相信说，将来这东方的诸王经过了尤法拉底河以后，他们主要的战场是在哈米吉顿这边，但是他们有一个分战场，很重要分战场，因为真正要对付，真正要做的是耶路撒冷。所以撒迦利亚就讲耶路撒冷到底怎么围困，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沿着约旦河外的山脉一路下来，然后呢到了红海以后再左转，然后到了死海，到了死海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已经靠近约沙法谷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靠近耶路撒冷很近了。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当耶路撒冷在围困的时候，忽然间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位主居然来拯救他们。结果因为主脚踩在上面，所以这个橄榄山就分开了。现在你可以看见那个痕迹啊，他们本来他们要盖什么，他们本来要盖一个大旅馆的， 后来他们不敢盖，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有一段很脆弱，那个脆弱的地方刚